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神的儿女哈，真的就是时时刻刻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没有主的同在，我们就觉得好像很失落。那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就说主就在我们的身边。那好像我们做什么事，他都知道。那他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很乐意跟主在一起。那早晨呢，在这边就是交通啊，在整个的系列的一个信息的最后一天。那坚持站在主这里。那我想我们在2016昨天晚上，我们呢结束在祷告的服事里面，所以弟兄姊妹都聚集在一起一起祷告。那今天早晨呢，我们也是那一年的开始呢，我们也是就是在祷告的里面，那我们开始。还记得2016年的时候，我们早上晨祷，主日的早上晨祷，我们大概就只有四五位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聚在一起为着教会来祷告。可是今天早上我们今年出发的时候，我们有七位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在晨祷的过程里面为着教会祷告，那也是很感谢很赞美主。那当然就是愿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火，是不是别人的催促哈，乃是圣灵里面的一个感动在我们的里面，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你可以站起来哈。那你找几位的弟兄姊妹跟他讲耶稣爱你，新年快乐，好不好？那至少我们可以彼此有一个交流哈。站起来，前面的可以走到后面哈。那耶稣爱你，新年快乐，特别是你不认识的呢，你可以去跟他hug一下也没有问题。好，我们感谢主哈，真的就是神赐给我们喜乐的心。那在每一个节期里面，我们都可以欢乐在神的同在里面。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一篇呢，一个信息呢，特别我是想从这个耶利米书35章来做一个分享。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节，这里呢讲到呢，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所以呢，这第一节第二节只是一个开场白，这里提到一个犹大的王，他叫做约雅敬。那约雅敬呢，实际上呢，他是犹大列王里面的最后的一位王了哈，最后一位君主。可是呢，耶利米呢，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呢，先知耶利米却说，这一位君王呢，他是一个暴虐的君王，是一个贪婪的君王，在宗教上呢，他让整个以色列呢生活在一个腐败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呢，后代的一个历史学家约瑟夫给他的评语是说，这一位君王呢，既不敬畏神呢，也不善待人。这个就是这一位君王的评语。他说他呢不敬畏神，也不善待人。所以呢，以色列的百姓呢，在他的带领之下，就一路走一个犯罪的路，没有走在神的路上。他这一位君王呢，他不但自己走，还带领整个百姓一起过一个远离神的生活。所以呢，这一个经节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主呢就让先知耶利米去见这个利甲族的人。他去见这利甲族的人说什么呢？神说你去跟他们讲，要给他们酒喝，要给他们酒喝。所以呢，这一群人呢，只是呢跟犹大人跟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呢，这以色列人这个犹大人呢，他们已经呢生活得非常腐败了。虽然他们有居住，可是呢他们处处违背神的心意。可是这个利甲族的人呢，他们是一个游牧的民族，虽然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可是呢我们来看下面的经节五到十节。那还是我读解各位听。那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 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年日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所以呢，耶利米在这里呢，他说哎，请你们喝酒，可是呢，这些人呢回答他的话是说，我们怎么样，对，我们不喝酒。这不喝酒应该是有一个原因，别人请你喝酒的时候，人家会说哎呀，我一片盛气，请你喝酒干嘛嘛，只是一小小一杯嘛，你就喝了嘛，对不对？那今天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哎呀，这个人不喝咖啡，那因为他对咖啡有一些过敏，那不要说哎，请你喝咖啡或者怎么样，那你不喝。可是呢，这里我们看到呢，当耶利米设摆宴席的时候请他们喝酒，他们说我们不喝，我们不喝。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先祖那约拿达吩咐他不能喝酒。常常我们就是这样子，好像呢有一些吩咐在那里，可是呢我们守不住。可是我们看到利甲族呢，他们呢不喝酒，只是一个小小的原因，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只是呢他们的祖先吩咐这个约拿达告诉他们不能喝酒，你们不能喝酒，所以他们就不喝酒。他们也不能怎么样盖房，也不能撒种，也不能栽种葡萄园，他们的一生的年日都要住帐篷，只是一个人的吩咐。所以呢接下来他的子孙怎么样都要过这样的生活。你说这好像不太公平，一个人坚持就好了，干嘛叫所有的人一起坚持，对不对？你一个人去遵行就好，干嘛叫你的家人一起跟着你要坚持呢？不但叫你的家人坚持，而且呢外来的人要怎么样也要一起坚持，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呢真的就是这样，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他说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妻子呢常常可能是儿子娶进来的，或是那个女婿可能是女儿带进来的。可是不管怎么样，你从外面来也好，是自己族里面的人也好，只要你加入这个族里面，一生的年日怎么样都不喝酒。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看到呢，当他们这样不喝酒的时候，有一个应许在那里，有一个应许在那里。什么样的应许呢？这里讲到就是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所以呢约达拿的吩咐这样的一件事情，后面是带着一个应许来的，就好像神吩咐我们的话也是这样子，我们神吩咐我们做一些事，后面呢也是带着一个应许来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虽然他们这样吩咐，可是他们这样遵行两百多年来，这个利甲族的人呢，他们都遵行这样的事情，他们都不喝酒，所以呢他们禁戒酒，而且呢他们就听从了。我们再来看12节到16节。好，12节到16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12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听。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的，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一个对比，对不对？ 约雅敬呢跟犹大人呢他们不听从神，可是呢利甲族呢这些人呢他们却听从他们的祖先的吩咐，可是呢同样的吩咐都带着一个应许。可是呢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一个对比，虽然呢利甲族呢他们过的呢是一个流浪的生活，可是呢在地上的年日呢他们却是一直延长下去。可是我们看到呢以色列百姓他们虽然住在神给他们赐的地方，可是因着他们呢不听神的话，也就是在约雅敬的时代，以色列百姓呢就全部怎么样被掳掠到外邦去，那剩下来在耶路撒冷的一些百姓也是过着非常悲惨的日子。那我们看到呢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因着以色列人他们不听从神的吩咐，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被掳到外邦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吩咐是带着这样的应许，当他的子孙在遵行的时候也就承受了那样的应许。可是呢神呢在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从早起来，从早起来警戒他的儿女，神从早起来就警戒神的儿女，可是神的儿女怎么样却不听从。他说我从早起来，而且不是差派一位先知，这里说到是差派众先知，利甲族人的他的祖先就约拿达一个人这样吩咐，全族的人就照样去遵行。可是我们的神不断的差派先知到神儿女的中间去说，哎呀你们应该遵行，你们应该遵行，就必在我所给你们的地上怎么样能够在那里生活。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他们就掳掠到外邦去。那17节到19节这里说到，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这就像好像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所交通的，所以当人呢在神的面前过一个虚假的生活跟日子的时候，咒诅呢跟灾祸呢很容易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不是因为神要让咒诅跟灾祸临到我们，而是因为呢我们从祝福之地我们走到了咒诅之地，是因为呢我们舍弃那个祝福的源头，我们去选择那个咒诅的源头，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话听进去。这里说到呢神向他的百姓说话，他们怎么样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呼唤呢是已经叫得很大声了对不对，可是呢他们没有答应，好像呢他们有耳朵他们听不见神的说话。我们看到这里完完全全两个对比，一个神的儿女应该是过得很好的，可是呢他们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可是利甲族的人呢他们的生活可能没有，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可是呢他们在地上的年日呢却一直延长下去。当我们继续看到下面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永不缺人赐立在我面前。这个是神向这个利甲族的人说的，他们不但得到他们先祖的应许在地上的年日得以延长，可是呢他们还得到神的一个祝福，他说利甲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神的面前。其实今天是2017年的第一天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呢在1980年开始到现在，那在加州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是什么日子，对，玫瑰花车游行啊，玫瑰花车游行。那1月1号早晨呢大家最兴奋的事情就是要去，如果你是住在这附近的话，那我们一定会想说，哎呀都那么的好看对不对，我们就一定要去看。那一早起来我们就准备好，那我哥哥呢我大哥 这十几年来二十年来没有缺一次，他一月一号就去看花车。其实呢是蛮好看的，可是呢今天为什么没有进行？今天是一月一号，你们有没有想过今天早上为什么没有花车游行？是的，在18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去教堂的人口还是非常多的年代，所以呢一月一号呢他们想说，哎，一月一号跟主日呢基本上是一个冲突的日子，所以他们为了让神的儿女呢能够去教会去敬拜主，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定规，定规凡是一月一号碰到主日的时候，花车游行就怎么样顺延到一月二号。所以弟兄姊妹，明天早上有花车游行那你们不要想说你们错过了，没有错过，不会因为我们敬拜主就错过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哦，原来一百多年来他们一直遵循着这个一个约定。当然了，我们不说，可能呢是主办的人呢他们当时呢有敬畏神的心，可是呢可能我也会有人说，哦，不过是一个商业的利益，可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去看。那不管怎么样，可是呢他们遇到主日他们就把这件事情顺延，也就是说在他们里面至少呢他们还思想到神。可是有一天，有一天如果你们发现一月一号继续举行花车游行的时候，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如果一月一号碰到礼拜天又有花车游行，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是的，可能呢这些筹办单位呢他们已经不会再觉得主的日子是那么的重要了，他们觉得呢已经够多人来看了，你们基督徒不来看也无所谓了啊。会不会这样呢？我们不知道。可是呢如果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可能是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已经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了。可是我们发现直到今天这个日子还是，所以呢有一个坚持在那里。今天我们说到我们要坚持站在主这边，所以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些坚持。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这里说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所以呢很多的事情呢都在于我们的坚持，如果我们把它守住了，很自然的就会在我们里面生发出来，结出子粒。这里说到呢，那落在好土里的，那呢就是指的种子，那个种子也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如果落在好土的里面，就是人听的这个道呢，那就把它持守怎么样？持守在诚实的心里面，持守在善良的心里面，那忍耐的结实。那圣经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结出的子粒是30倍、60倍，甚至是100倍的。所以呢，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坚持过这样的日子，新一年我们的盼望就像我们都是一个好土一样，让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不但是已经生根了，而且继续生根，让整个的一个光景呢是非常稳固的一个光景，让教会呢因着我们诚实诚诚实实的，然后善良的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能够结出那美好的果子。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呢不平安，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失去喜乐，我们里面的灵呢好像不自由，身体呢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捆绑。那我们那么多六次的信息我们讲到了为什么会过这样的生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呢不认识神，一个人的灵受到拘束之后，很明显的是这一个人不认识神，再不然就是这一个人太骄傲了，他不但否定神的存在也否定神的救恩。这个人呢他为什么会不喜乐呢？因为呢他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转向神。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平安的日子呢？因为一面呢他不接受神的饶恕，另外一面他也不饶恕别人，所以呢过着一个虚假的日子。这个时候 咒诅就临到身上。可是当我们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却不要过这样的日子。新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坚持站在主这一边，坚持站在主这一边。好像这个利甲族的人一样，我们听到一个吩咐，好，我们就是这样忠诚的去遵行，忠诚的去遵行。所以在这里讲到持守，什么是持守呢？新年里面我们对神的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坚持呢？那特别讲到就是说占为己有。所以呢，说不好听一点，这个坚持呢，就是要去把人家的东西占为己有。那是说到不好听，只是一个形容，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坚持。所以呢，好像国与国之间啊，彼此在做这个侵占国土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呢，我要去侵占这个国家的国土，当然我的军备一定要怎么样预备好，对不对？还有我的人民也一定要预备好，还有就是我攻占下来之后，我要有那个实力呢，不让这一块土地，我占领的这一块土地呢再被拿回去。所以呢，说到坚持这一个词汇的时候，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占为己有的意思。今年我们开始神的道呢，我们去把它占为己有，也就是说把它占为自己的，把神的道占成自己的。容不容易还回去？不容易，在我们的心里就在那里了，要还没那么容易。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一进来，我们就是变成我们的，不会再被拿走了。所以就是有一个坚持在那里，这个是说的比较不好听。可是呢，说的好听一点呢，新的一年我们对神的道的坚持，那我们就是要极力的劝留，极力的劝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好像我们家里呢来了一位朋友，很好的朋友，一位知己的朋友，全家人都很喜欢他。那现在呢，一阵日子他想走了，结果呢我们都舍不得，哎呀你一走好像家里缺少什么，结果我们就极力的挽留这一位客人继续住在我们家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坚持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极力的劝留他，哎呀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在我们家住得很好，而且呢我们也很喜欢你住在我们的家，极力的把这个客人呢留在我们的家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道的坚持。今天我们得到一句神的好的话，我们就是把它留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让这一句话轻易的流走。可是呢，更好的，对于神的道更好的一个坚持，也就是说顺从那个圣灵良善的外力，顺从那个圣灵良善的外力，也就是当今天呢，圣灵呢好像那个风在那里吹一样，有一个良善的外力在那里带领我们，哎，我们不用再花任何的力气，也不用去侵占别人，也不用极力的去劝留。今天呢，好像那个风在那里吹，那我们就像那个帆船一样，风吹了，那我们就是顺着风，掌握好方向，那就是跟着风往前行。所以圣灵呢在我们里面就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良善去行的时候，就发现呢好像我们按着圣灵的带领，他要去哪里我们就要去哪里，他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复兴起来。这就是神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对于神的道，我们希望新年里面我们有这样三方面的坚持。一面呢我们要去把神的话攻占下来，一面呢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劝留下来。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们昨天所交通的，当圣的灵、神的灵在那里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一个拣选啊，去顺从圣灵的领带。所以2017年我们再一次过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再想2016年。2017年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那这几件事情我们都重新再来一次。哪几件事情呢？我们个人生命成长的一个坚持，101一年呢，每一位弟兄姊妹至少带领一位福音朋友来相信主，好，来相信主，就说坚持在我们2017年我们继续传福音。过去一年怎么样我们都不管了，新的一年呢，把这样的一个心智再一次呢怎么样把它树立起来，好，把它树立起来。然后142，也就是说每一位弟兄姊妹一定要思想两件事， 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主的话，常常来祷告，参加祷告聚会，常常把主的话明白清楚，就叫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够得到祝福。第三，一得三，什么事情呢？得到哪三件事情呢？常常聚会，竭力奉献，那同心的侍奉，同心的侍奉。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作为神儿女，我们要思想的六件事情：传福音、勤祷告、民主化、常聚会、义奉献、同侍奉。什么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哎，你觉得好像最近神的同在特别少了？思想这六件事情，哪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生活上没有做到的？是不是神的祝福呢？哎，为什么2017年得到神的祝福没有像2016年那么多呢？思想一下，这几件事情我们做到了没有？所以呢，2017年再一次重新来过，重新来过，让这六件事情在神儿女的生活上，我们的个人呢，在这六件事情上有成长，教会呢就能够增长，神的国度也就会兴旺啊！希望我们一起来坚持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呢，利甲族的人呢，他们坚持听从他们祖先的话，所以我们也要在新的一年坚持听从主的话。好，在以西结书40章第4节这里说到，我们一起来读哈，一起来读。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把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所以呢，这里呢，先知呢以西结他得到主的话，主呢就跟他讲述说，你来看，我指示你的呢，你要用什么？眼睛看。不但用眼睛看，还要用什么？耳朵听。不但用耳朵听，还要怎么样？放在心上。所以呢，他说到神带他来到这边是要指示他，让你让先知所看见的呢都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看到这里，用眼看，用耳听，放在心上。所以坚持听从主的话，就是说到神所指示我们的事，我们要放在哪里？放在心上。我们眼睛看到了，我们耳朵听见了，我们还要把它放在心上。你还记得啊，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吗？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有十个灾祸，对不对？其中有一个灾祸叫做什么？冰雹。冰雹。冰雹。好，那没问题。反正当这一个灾祸要临到的时候，神跟摩西讲，你去告诉埃及人，那再来的这一个冰雹的灾祸呢，那要临到他们。那圣经上写就说，当这个灾祸还在外面的人和牲畜都要怎么样？赶到家里面。如果不赶到家里面的话，仍然留在外面，那在外面的人，在外面的牲畜都会被这个冰雹怎么样？打死。那我曾经分享过哈，那我遇见一次这个冰雹，那在那个North Dakota， 就是我们去旅游的时候，那个冰雹真的很厉害。那我们刚刚开始都非常的兴奋，因为从小雨然后开始呢变成冰线，然后冰线呢变成小小颗的一个小球这样子。然后呢，那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呢都还蛮兴奋的，窗车窗摇下来，手还去握着它。那当地的居民呢很聪明的，都已经找了那个高架桥，有没有？高速公路上面有高架桥，很多人都已经停下来了，不开了，只有我们这个外地来的人继续开在这个高速公路上，然后很快乐。那结果没想到呢，越来越大，我们那个车的屋顶啊，嘣嘣嘣嘣嘣，你知道那个冰炮像棒球棒那么大，棒球那么大，那个冰炮像棒球那么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原来遭殃了，那马上下交流道，然后躲到那个加油站里面。那还好我们也是去得早，就去得晚的人呢，那个冰炮呢打到那个摩托车的骑士啊， 打到他的肩膀，整个都是流血淤青啊，我们看的都觉得第一次看到这个冰雹的灾祸是那么的严重。最后打到什么情况？ 7-11 啊，好多地方都在漏水，把那个屋顶都打烂了。所以我就第一次知道说，哦，原来自然的力量那么大。这里呢讲到就是说，埃及人呢，他们没有把摩西的话呢放在心上，他们没有把摩西警告说会有这个冰雹的这个灾害了，你们呢赶快，那在外面的都要赶进去，牲畜人也好都要赶进去。可是呢，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个话放在心上，所以呢他们的奴婢在外面的奴，那个牛羊在外面的，在那一场灾害里面全部都死在户外。所以当我们听从主的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主的话怎么样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所以呢又说到但以理呢，他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的时候，所以他就不以外邦的王给他的那个美食跟美酒来，不用外邦的美食美酒来玷污自己，因为他知道什么，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他知道他的坚持呢就是要靠着神的神赐给他的供应，他不是在靠着地上的君王的供应，他是靠着天上君王的供应。所以呢他把神的事放在心上的时候，他就是为着什么？荣耀主而活着。所以他在地上呢，他是为着荣耀神而活着，他坚持呢活出神的荣耀。虽然你给我美酒，虽然你给我美食，可是呢我不用你的美酒跟美食来玷污我自己的生命跟生活，我坚持要依靠主，我把神放在我的心上，我要为着荣耀主而活。朋友们看到，这就是但以理的生活，他放在心上。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所结的果呢就是一个咒诅的果子。可是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上的时候，神说了，他跟我们立一个平安的约跟生命的约，也就是那个生命那个平安，因着我们听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就临到我们。坚持听从主的话又像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介意主跟我们说话，我们需要介意主跟我们说话到什么程度呢？这一个怎么描述，就是说好像呢在以前的那个农村的社会里面啊，农村的社会里面，那每一家呢他们都是以养牛养羊那养猪来过他们的生活，所以呢一头牛呢在他们的家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介意呢，一就是说坚持有一个，就是说我很介意啊，也是说这头牛呢是我们家的经济所在，这头牛没有了，下一顿儿女喝什么就有问题，这一头猪没有了，下一顿儿女吃什么就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饲养的呢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这个比喻说过来，就是说神呢，神的话呢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今天这一头牛不见了，这个做家长的一定是什么发动全家人去怎么样赶快去找牛，对不对？牛都不见了，你们下一顿在哪里都不知道，赶快去给我找回来。妻子也好，儿女孩子也好，就是打发出去把牛给找回来。所以呢因为他们挂念这一头牛，挂念这一头牛，因为这一头牛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今天我们挂念主的话就好像这样的一个意思，今天到底有没有主的话临到我们？主的话原本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突然间你发现今天没有了，那你要赶快打发人，老婆女儿儿子赶快出去找神的话，把神的话找回来，至少你自己也要去找神的话。今天没有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很介意，我们很挂虑。如果今天没有神的话，我们也不介意，我们也不挂虑。很显然主说话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听到的，可是如果主跟我们说话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会平安。今天主的话已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就开始担心起来，担心起来。所以2017年希望弟兄姊妹每一天都有主的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哪一天没有主的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要去找，花时间去找，再多的时间都要那一天把它花时间去把主的话找回来。坚持遵照主的话行，所以一面呢我们听到了，一面呢我们要往前去行。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节哈，一起来。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好，这里说到呢，就是说呢，我们要持守那个所传给我们的。那我们持守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因着这个一个好的福音得救。坚持呢，就是叫做不但我们听了，我们进一步要去做什么？做一个动作，就是去遵行，去遵行。那有一次呢，我们的神就问撒旦说，你看到那个约伯没有？你看到他在地上的整个样的生活，他如何敬畏我？好，如何敬畏我？那你有没有用心去观察他？所以很多的时候，不但神在那里用他的眼目在带领我们，其实呢，我们的仇敌呢，也是用眼目在那里观察我们。所以呢，神就称赞约伯说，约伯说在地上呢，再也没有一个人像约伯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呢，神就告诉撒旦说，虽然呢，你去激动他，你去攻击他，你无故的毁灭约伯，可是呢，他仍然愿意怎么样，持守纯正。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讲到就是说以斯拉他怎么样立定心志在那里考究神的律法。所以呢，他不但考究神的律法，当他自己明白之后，他还怎么样花时间去教训以色列人，花时间去教训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思想到，就是说我们坚持照着主的话去行的时候，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消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当我们受到仇敌的攻击，当我们受到无情的毁灭，仇敌无情的毁灭，如果呢，我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能够坚持住主的话，按着主的话去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行出来的事，就是跟什么恶道有一个什么划分，我们就远离了那个恶道。可是更积极的，就是像以斯拉一样，当我们有了主的话，我们不但听明白了，我们自己去行，我们还叫我们的家人一起去行，就好像那个约拿达一样。可能呢，在他的生命里面某一个环节呢，哎，他突然经历到什么事，所以呢，他就命令他的儿子，命令他的女儿，他的妻子说：“你们不可以喝酒。”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他经历到神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就让他的后来的后裔都不能喝酒。可是他们都遵守了。所以呢，一样，那我们今天明白神的话，我们也要去做这个影响的工作，让我们的妻子，让我们的儿女和我们一起来遵行神的话。所以一面消极的地方呢，叫我们可以远离恶；一面积极的地方，叫我们去传播。所以2017年一个新的开始，就好像落在一个起跑点上，那我们坚持听从主的话，就好像那一位游泳的运动员。其实呢，坚持呢，也就说到，好像呢，这个游泳员呢，站在这个起跑点上，或是站在那个跳水台上面，他就在那里做一个深呼吸，对不对？预备好了，他已经听见了他教练的话，你要去游泳，那他站在那里，他已经听了。去行是什么意思呢？去行就是跳到水里面去。如果呢，他只是一直站在那里，他没有办法为他之前的努力得到任何的一个果效，他一定要跳到水里。所以当哨音一吹的时候，他就必须跳到水里，不管这个水是多深，可是呢，他就必须一直的往前游，往前游。那这一下去呢，游呢是游过去再游回来，一定要游到终点，不是说、哦、游下去半途而废就不游了。所以呢，那个坚持的意思就是一旦入水呢，就是完成那个赛程能够得到，也就好像一个障碍赛的运动员一样，他知不知道他前面有很多障碍？其实他是知道的， 可是呢，他比赛的目的呢，就是完成跨越这所有的障碍，去得到最后的那个一个荣誉。所以当哨音一吹的时候，不管前面有多少泥泞，不管前面有多少的高的这个墙在那里，他的目的就是要想尽所有的办法，一路去克服这些障碍。所以这就是听到主的话，然后照着去行的一个结果。我们不能只是站在那里而已。如果站在那里呢，那觉得说啊，反正已经听了嘛。可是呢，神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是要我们跳到水里面的，是要我们知道明明前面是有困难，可是我们要去克服的。这就是我们神儿女的生活。所以呢，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一在这个起跑点上，其实我们算是就定位，我们已经在那里听从主的话了。我们不但听从主的话，我们要去行。接下来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去完成我们的赛程。年轻的，那可能我们在学习上，我们又有一个新的一年，我们要好好的去认真学习。我们在工作上，我们进社会的，我们又有一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上好好的表现。可能呢，我们年长的，我们又有一年呢，我们可以在神的家里面好好服侍这些年轻人，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以自身做一个榜样，为他们来立定榜样。这就是照着主的话去行。说到最后一点，我们说到坚持站在主这边，专心侍立于主前。也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后来呢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就是能够侍立在主的面前。在以赛亚书56:3-7呢，那在周报上列有，我在荧幕上我就没有再放了。那这一段的经文特别讲到外邦人能够和我们的神怎么样联合，所以呢外邦人不要说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好像只有以色列百姓可以得救，外邦人不能得救。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原来外邦人是可以与神联合的。然后呢，第二个例子呢，说到就是说，太监也不要说自己是什么枯树。这两类的人原本呢，都跟神的约是怎么样没有关系的。这两类的人呢，好像呢，原本呢都是跟神没有关系的。可是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两类的人因着他们遵守神的约定，我们看到他们遵守神的约定，神给太监的祝福是什么？他说，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更美。原本他们没有儿女的，可是他们得到的福分比有儿女更美。可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是，神必赐给这些太监永远的名，是不能减除的。好像呢，好像没有人注意他们的，可是呢，因着他们守定了，死守了神的约，神呢让他们有了一个永远的新名。那何等的宝贵！我们这些外邦与神无分无关的人，可是今天我们认识神了，我们持守他的约，我们跟神联合了，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这一段经文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什么圣山，使他们在我祷告的殿中怎么样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何等的祝福。也就是说，原本这一群百姓呢是被撇弃的，可是今天神却拣选他们，因着他们持守神的约，所以呢，他们可以进到神的殿里面。原本呢，只能在外院的，可是呢，今天呢，进到神的殿里面，在那里他们不但在祷告，他们在那里，他们还在那里奉献。这就是神的祝福。听从遵行的结果，那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不缺人侍立在神的面前。因着利甲族人的忠诚，因着他们顺命的行动，所以他们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可能你会说，哎呀，侍立在神的面前谁在意啊？没人在意，那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 过一个顺命的行动得到神的称许，谁在意啊？我很在意的是明天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称赞，明天我的老板会不会加我的薪水。我比较在意这个实质上的享受。神的称许在哪里？别人也看不到也听不到，设立在神的面前做什么我也不懂，对不对？好像不太重要。这是什么赏赐我也不羡慕。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思想，可是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不要这样想，真的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守定他的约，与主联合，他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呢是永永远远的。他让我们在他的殿里面可以在那里祷告，他说了他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次立在他的面前来侍奉他，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所以刚刚我们说到两个例子，一个是游泳的例子，一个是障碍赛的例子。你说这个好太辛苦了，对不对？其实有很多的赛程，一些田径的选手，他们前面也没有水，他们前面也没有任何的障碍，唯一他们所要的就是好好的把他们的体力训练好，这一路上平安的怎么样跑到终点，完成了那件事情就好。他们没有前面没有拦阻，没有障碍，可是呢他们要把他们的心智锻炼好，锻炼好之后在这个田径场上的时候，跑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很顺利的完成。那前面接着是今天我们的训练，可能呢我们一生非常的平顺，我们就要把持住，好好的一路跑到主的面前。可能呢今天我们这一生呢都非常的不平顺，充满了水，充满了困难，充满了障碍，可是我们仍然知道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是那一个属天的福分，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的名字也是在神的殿里面被显露出来的，有一天呢我们也是在神的殿里面呢，我们还是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在那里一起祷告的。新的一年开始，我们真的要介意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生活的。新的一年开始，我希望我们在祷告的事上我们更加的努力，更加的殷勤，因为凡是借着祷告，神所我们向神所祈求的应许就降下来。新的一年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波饼聚会上，真的我们都来参加波饼聚会，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波饼聚会就是主给我们的吩咐，他亲自的吩咐要我们参加的，所以波饼聚会不要迟到，不要迟到，波饼聚会一定要来享受主的宴席，是主吩咐的，不是我在这里吩咐各位。然后我们打开圣经看的时候，那一个晚上主在那里为他的门徒一起享受那一顿晚宴的时候，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可是他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日子，我们在天上还有这样的一个聚集。我们要介意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的生命度量怎么样，能不能长进，就在于我们介不介意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神在那里干涉我们，让我们坚持站在主这边，以后我们可以专心侍立在神的面前。那新的一年真的愿意主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也祝福每一个家庭，真的希望我们新年都蒙福。那我们中国人最讲这个福分，所以我希望这一年里面我们的福分比去年更多，我们全家人我们所享受到神的恩赐也是更多，神的恩典更多，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短诗。那早先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唱诗短诗第一集啊，短诗第一集104首啊。那如果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没有短诗的话，请你拿给他一本啊，可能不是很多。我们唱短诗104首。 我们请施琴的弟兄姊妹，我们弹奏一次，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